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4月1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希望两国可以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
4月1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李强强调，要更大力度促进城乡居民就业增收，强化居民增收、内需扩大、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4月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希望美国工商界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做中美经贸关系的维护者和推动者。
4月10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3月份我国汽车市场活跃度提升，汽车产销环比大幅回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的快速增长是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综合实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4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雅辉表示，去年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基层诊疗人次占比超过 63%， 这个比例高于全国基层诊疗人次占比平均水平。
4月10号，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施，规则包括规范价格竞争秩序、保护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等，规定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价格行为应当遵守的规范。
4月10号，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正式发布，旨在一体推进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应用创新，统筹谋划基础环境和创新生态建设，系统构建智能时代的教育体系。
4月10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放射性创新药获批上市，为患者提供全新诊断药物的选择。这款药物的获批上市，标志着我国在核药领域实现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
4月11号，2026年共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动在北京市通州区举行，共和国部长身体力行，带头履职尽责，为带动全社会参与义务植树、推进国土绿化、共建美丽中国发挥重要作用。
4月12号，开局之年看中国，开放自贸港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与会海外网络华媒代表表示，将通过短视频等方式向年轻受众传播海南零关税、低税率等制度型开放与跨境贸易便利化价值。
4月10号，广西海事局、广西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划定平陆运河河海分界线。平陆运河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北接西江干线，南入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关键枢纽，将于今年全线通航。
4月11号，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制的5米直径复合材料动力舱产品正式下架。这是国内航天领域重复使用运载器最大的复合材料整体舱段。其成功研制标志着我国大尺寸航天复合材料结构制造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4月10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官员沃索尔努表示，海地正面临迅速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他强调，仅靠人道主义援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海地急需政治解决方案、安全环境改善以及对基本服务的持续投入。
4月10号，第26批中国援卢旺达医疗队向卢旺达马萨卡医院捐赠一批医疗设备。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高文琪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捐赠延续中卢医疗卫生合作的优良传统，将为当地人民的健康福祉做出切实贡献。
4月9号，哥伦比亚外长比利亚·维森西奥表示，哥伦比亚正申请正式加入南方共同市场。拉丁美洲今天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团结、对话和共同的愿景，以面对共同的挑战。
4月1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缓和波斯湾地区局势迎来重要契机，俄方主张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中东地区各国之间的问题，愿同各方伙伴密切协作，助力开展建设性的和平斡旋努力，推动中东局势走向稳定。
4月11号，毛里求斯外交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长达南贾伊·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查戈斯群岛。毛里求斯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关乎正义，同时也是对其基于国际法进行50多年斗争所取得成果的再次确认。
4月1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美国和伊朗必须继续恪守停火承诺，希望双方继续秉持积极精神，为实现地区及更大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繁荣而努力。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条例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条例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明确适用范围和工作机制；二是建立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识别、阻断和反制制度；三是健全服务保障制度，明确任何组织、个人执行或协助执行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侵害中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中国公民、组织可以依法起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葡萄牙议长阿吉亚尔·布兰科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塞古罗总统、蒙特内格罗总理保持密切交往，为中葡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葡方一道，以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赵乐际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开展经验交流，在推进相关国内立法和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要加强合作。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劳动党中央总部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金正恩总书记的亲切问候，热烈祝贺朝党九大和朝鲜第15届最高人民会议胜利召开。 表示坚信在以金正恩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体朝鲜人民共同努力，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不断迈上新台阶。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朝方共同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交流交往，促进务实合作，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关于依法做好重点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并同步发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2026年版防控方案。通知要求构建人、动物、环境三位一体的监测体系，从监测预警等方面推进重点蚊媒传染病多病同防。通知明确，必要时采取化学防治的预防控制策略，疫情高发地区加强部门协同，强化重点场所卫生治理，最大限度消除卫生盲区死角，同时健全完善口岸公共卫生合作机制，妥善做好口岸输入疫情协同处置和点对点防控救治工作。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人人参与，共筑国家安全屏障。
今天迎来了我国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全国各地以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为主题，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从校园到企业，从社区到乡村，从城市到边疆，从线下到线上，人们在参与普法教育、参观主题展览、观看宣传教育片等活动中，切实感受到国家安全就在每个人身边，凝聚起人人参与共筑国家安全屏障的合力。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扎实推进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看政治安全畅通公民和组织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渠道，全社会反间防谍意识显著增强。再看经济安全，坚持未雨绸缪，端牢粮食和能源两个饭碗，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深入人心。接着看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护航网络强国建设，群众网络安全素养持续提升。这些实践充分表明，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主角。加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就能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
从云南、江苏两地联动，师生们通过云课堂共同学习总体国家安全观，到上海启动2026年国家安全教育进社区系列活动，国家安全教育主题情景剧深入社区，再到从天津开出一列特殊列车，化身宣传国家安全教育的流动课堂，这些活动共同构成了多元参与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实践图景，不断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人心，营造全民共筑国家安全屏障的浓厚氛围。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显著增多，特别是外部遏制打压变本加厉，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交织叠加，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但越是面对风高浪急、惊涛骇浪，越要稳住安全这个压舱石，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有力的安全支撑。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局外人，每个人都是守护者、责任人。在思想上，每个人都要拧紧安全阀，破除事不关己的看客心态，查治身边风险隐患。在生活中，要系牢安全带，警惕安而忘危的麻痹意识，不参与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在工作中练就金钟罩，避免疏忽大意的安全隐患，始终严守纪律规矩，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把维护国家安全融入日常，见于行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新征程上，唯有持续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方能让国家安全基石坚如磐石，让发展航程行稳致远。社会各方要携手共进，以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让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牢不可破，让中国号航船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莫让餐具内增高，欺骗消费者。
据媒体报道，不少消费者在餐厅就餐过程中遇到了餐具内增高现象。例如，看上去又大又圆的餐盘，一筷子下去就见底；堆成小山的肉片，实际上只有附着在餐盘上的薄薄一层。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场都有出售为体现餐品卖相和仪式感而定制的餐盘，比如能让火锅肉片呈现小山效果的火山盘，以及宽口窄底能通过下面的干冰壶制造出仙气飘飘效果的牛肉专用盘。
对此，有消费者表示理解，认为自己选择这类漂亮饭更多是出于拍照打卡、美美用餐的社交需要，不单纯是为了吃饱。不过也有消费者并不买账，认为追求出餐漂亮和经济实惠并不矛盾，出餐漂亮但是量小，因此价格也应降低。
餐饮文化讲究色香味俱全，菜品外表赏心悦目本身就是其市场竞争力的一部分，特别是对追求仪式感、出片率的年轻群体而言，一道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漂亮饭不但能激发其一探究竟的打卡热情，更能用于社交媒体的传播。对商家而言，这不失为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营销策略。
只是追求精致不能沦为套路取巧，营造视觉美感也不是在菜量上一减再减的借口。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暗自给菜品设置内增高，恐怕除了在视觉上更好看，也不乏缩减食材成本的考量。这种做法本质上就是在利用信息不对称，让消费者为自己的错觉买单。
正如有专家分析的，有些漂亮饭餐厅不仅是为了让食客果腹，还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且他们多地处购物中心等繁华地带，店铺租金高，客单价相对较高，也可以理解。不过也要看到，人们真正反感的其实是货不对版的心理落差。这种虚张声势的内增高式摆盘，实际上就是隐性的分量缩水。
餐饮业要做得长久，前提是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和知情权，实现消费价格和餐饮服务的对等。如果是主打经济实惠的餐厅，就不要在制造分量幻象上玩小心思，拿出实实在在的性价比诚意，才能吸引更多回头客。即便是定位为精致漂亮饭的餐厅，也要让消费者做到心中清楚明白，不至于产生误解和心理落差。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如今，大部分餐厅菜单不会标注菜品克重，消费者点单时无法判断，遭遇内增高餐具后，往往面临维权成本高、举证难的困境，这也给商家留下了打擦边球的空间。
对于日渐普遍的餐具内增高现象，监管部门应细化相关规定，对于哪些属于虚假宣传有更明确的规范，比如菜单上除了标注粒、大小、份等，是否可以要求注明主料的净重，让消费者真正做到心里有数。
当下 消费者日趋理性，更多人开始注重性价比，这也倒逼餐饮行业需从视觉博弈转向价值创造。对商家而言，靠餐品的精致卖相固然能够带动一时的打卡热度，但货不对版的餐品呈现最终只会自砸招牌。通过深耕供应链，降本增效，不断提升用餐环境和品质，这才是真正回应消费者需求、实现长远发展的路径。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最近，西藏昌都边坝县的群山深处热闹非凡，一场场歌舞竞技、手艺比拼轮番上演。边坝县正以一场民众性比赛活动为载体，走出一条比赛加产业加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不仅将农牧特色产品展销和红色教育嵌入赛事，还规定比赛优胜者不仅能斩获奖金与荣誉，还能优先获得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机会。这座高原小城以赛事为真，串联起技能培训、产业销售、文旅融合的多条线索，正织就一幅民众增收、乡村振兴、边疆稳固的锦绣新画卷。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杨宇、荣华、彭钦、文婷、思琪，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遗憾着道别的人啊，天真的想留住那一瞬，或许在某一个日落黄昏，叹息着没能抓住那时分。时间是无声的切莫人，风吹过带走了昨日晨，山巨树收尽了人生的年轮，这世界无一物在原地等，站在风中的人听着岁月无声，不去问下一站几盏路灯，站在风中的人对远方仍是未知的春，固执在等大雪在问你可听闻，遗憾是酒醒在泛黄前已失真，再回头不见那时的我们。下 淡了旧时痕。木棉书绽放着炽热的青春，这世间总有人为你留灯。站在风中的人，听着岁月无声，不去问下一程几盏路灯。站在风中的人，等远方人是未知的春，枯枝在等，大雪在问，你可听闻。听远方回声，宁可抬头别转身。